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又再次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七章到第八章主要是论述到摩西和亚伦到法老的面前，因着法老的心意，所以接连的有十灾临及到埃及。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很重要的几个属灵原则，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几个属灵原则，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学会如何成为神所使要的器皿，以及如何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些医治，医治我们过往在灵里的一些的伤痛，灵里的一些的失败，好叫我们重新的恢复到神手中的器皿，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面对当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不管是瘟疫，不管是饥荒，战争，或者是难以解决，或者是回答的一些的灾难，就是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到神的面前，明白他做事的法则，也预备好我们面对末期的到来。我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的 QT 的进度，第七章的一到六节，我念给各位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第一个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习到的是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代表神去说话，但后面加了一句话，说是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看在第七章的第一节，首先我们先回到第六章的最后的两节，第六章的29节到30节，当神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和法老。在这边摩西又再一次的推却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摩西对耶和华来说，看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其实在第四章，当耶和华呼召摩西要进入到埃及去传讲这样一个信息，把以色列民带出来的时候，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推却，以至于神向摩西发怒，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要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所以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所以会赐下两个人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16节便说，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也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其实在第四章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纵然你说你自己是拙口笨舌，但我也为你呼召了亚伦。因此透过在第五章第六章，他们向长老说话，他们对法老说话，将他们赶出来之后，我觉得摩西在这时候他有一个真实的为难，因此他就说，法老怎肯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原来摩西在这时候他确实有点心灰意冷。我们一定要知道，摩西是一个有伤痕的人，如果他过去从来没有受过伤，被人拒绝，或许他可以很快的就可以鼓起勇气来，但实在是不行，因为他曾经真实的受过伤，40年前发生的事，在他的心里这样的一个回忆是很难磨灭的，怎么能够叫他的伤痕完全的痊愈呢？其实不太容易，但神要借着这个环境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来医治摩西内里的伤痕。可能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太容易领会这一段，摩西可能自己也不太容易领会，但是我们可以感谢神，在第13节的时候，神根本没有去回答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神仍然继续告诉摩西说，去对埃及王法老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在第六章，虽然摩西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你会发现神他仍然坚持， 仍然坚持要呼召我们，要按着他的命定，把以色列人带进他的荣耀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过往的一些人背景，我们原生的家庭，或是我成长过程的背景，或侍奉过往的背景，带来一些的伤害，带来一些的挫败，带来一些的沮丧。很多时当神的呼召再次到来，神透过环境他的恩典再次到来，侍奉的一个机会再次到来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恐惧，我们内心的惧怕，我们内心的挫败，好像影响了我们能够勇敢踏上神的命定。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知道，这是神再一次给予我们机会，要来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痕，灵里的一些的伤痕。我们要求主说，主啊，纵然我惧怕，纵然我不胆怯，纵然我不敢，但是主啊，愿你的命定仍然坚持在我的身上。我可以向神说，主，我不能，我无有，但是你能。主，求你的手仍然坚持在我的身上。我恳求主，你的命定仍然在我的身上。或许我的回答，或许我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胆怯软弱，使我无法踏上去这样一个命定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命定仍然坚持在我的身上。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愿这个复兴不要从我身上越过，愿这样你的呼召，你的命定不要从我身上越过。或许我的回答是愚昧的，或许我里面的软弱，我够不上你的侍奉，但是主啊，愿你的命定，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丰富，你的供应仍然坚持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会发觉第七章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法老纵然不听你们，神已经提前告诉摩西了，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神仍然要摩西说，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神对摩西在圣经记录上面第六次的记载，他已经六次的提醒摩西，就是这句话。纵然摩西一再的推却，摩西一再的排斥，甚至他都惹神发怒了，但是你会发觉神在他生命当中拣选的坚持仍在摩西的身上。我们要向神求说，主，愿你仍然对我坚持，你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愿你的命定在我生命当中的祝福，你要我有份于你国度的建造，主啊，愿这个坚持，你的坚持仍在我的身上，求你不要放弃我，求你掩面不看我的软弱，求你仍然把我坚持带到你的国度的里面。主，你的坚持让我能够有份在你的国度，我便能够刚强，我便能够得医治，我便能够有份于你的命定。你会发觉至终因着神的坚持，神要透过摩西引领以色列列民出埃及，这是仍然能够成就。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在第二节，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在第二节，神讲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一个渴望被神所使用，做神出口的人，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学习，那就是神怎样说，人就要怎样说。神没有说的，人就不能加上去；神已经说了，人也不能把它减少。从这个事实能够看见，神让摩西经历到神的权柄，如何能够在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呢？就是根据一个事实，就是听见神的话语的人，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是毫无保留的去接受，并且去传递，去传讲神的话呢？还是我们会因着惧怕而减少，甚至是讨人的情面，而有所的转变这话语的一些的内容和语气呢？属灵的权柄必须在一个作为神话语出口的人能够彰显出来，必须是这个人就是神怎么说，而我们就怎么传讲。摩西和亚伦要去见法老之前，神就非常严肃告诉他们，这个功课如果学得不准确，那么他们去见法老，他们就带不出在神面前能够彰显出来神的权柄。法老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所以他们再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带着神的权柄前去不可。如果法老在与摩西亚伦对话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神的权柄的话，那么定规这两人再一次去见法老的话，他们必定会遇到非常严重的一个回应和状况。所以神预先会把法老的反应先告诉他们，法老不管对他们说什么，法老一定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 这种事情还要接二连三的发生。但是神要教导摩西和亚伦，那就是你们要去说出神的话，你只要照着去说，神的权柄就会在你我的身上。人一般的个性都是违背神，不太乐意跟随神，甚至对于神的话语有自己的一些的考量和选择的。那更何况如果一般人是这样，那作为世界代表的法老那更是这样子。所以神一开始就是提醒摩西亚伦说，我会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必不听你们。那你说，那他既然心刚硬他必不听，那我何必要讲呢？更何况法老的心是神叫他刚硬的啊，神这样讲了，我说有用吗？不，即使这人会刚硬，即使这人会拒绝，你仍然要照神的命定、神的旨意，甚至神的说话，你仍然要去讲。你一定要去记得，每一个人都是刚硬的。我们只要一能够去说出神的话语，我们只要凭借着神的话语勇敢的去说，我们至终能够叫那个人的心能够向神回转。刚硬不是出自于神，刚硬是当这人拒绝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但是我们只要勇敢的去传讲，带出来的权柄就会让人的心柔软向神，这就会让神能够怜悯他。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去学习的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会神怎么说，我们就是怎么去传讲。在你的家中与父母亲的对话，在你的配偶婚姻关系里面与配偶的对话，亲子关系里面与你孩子的对话，甚至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们的说话，与你的小家园甚至是与你的小家长，你都必须要说，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传讲。不是我有什么样的属灵经验，不是我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知识，而是我的说话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你怎么说我怎么去讲。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操练和学习的。今天我们不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凭借着我们自己的经历，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权柄要彰显出来，绝对不是凭着过往的经验，我成就了多少的事工，我带领了多少的人，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而是一个属灵权柄的操练的开始，便是我们要去学会神怎么说话，我们就怎么去传讲。勇敢的对你父母亲去传讲神的话语，勇敢的对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去教导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来认识神，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来归向神，那么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权柄就可以彰显出来。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神看待我们的眼光，以及神他做事的一个原则。神看待我们的眼光，他看待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是奴隶，虽然是做砖的，虽然他们仍然抱怨，虽然他们被这个埃及紧紧的辖制，但神看以色列人的眼光是我的军队。当以色列民在逾越节那天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也记载神耶和华的军队出发了。神看待我们是一个军队，今天我们看待教会，今天我们看待自己的教会，我们看待自己好像我们不是军队，我们是一群杂乱，甚至是不合一，甚至满口抱怨，生命不成熟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军队。求神给我们一个真实生命的一个转换，也求神把这个眼光放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是带领小组的，如果你是传福音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牧养的传道人和牧者，求神把这个真实的眼光放在我们里面，不要总觉得我们所带领的人为什么这么的不成熟，不要总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么的悖逆，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当中仍然这么的软弱，为什么他们仍然的眼目仍然是关注这世代，关注这世界，而不看重神的国度。或许你所遭遇的这样是无法改变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要不断的在神面前对你所牧养的人，对你所带领的人一直去宣告，他们是神的军队，他们是神的军队，神要透过我带领他们从这世界的埃及的霸占领出来。当我照着这样神的原则，神的眼光不断的去宣告，他们是神的军队，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神的众子，他们要显出来让这世代看见神是耶和华。第五节说到，当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教会能够站出来，绝对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我们与这些世代的权柄的连结，更不是我们凭借着自己地上的能力，我们与一些的权势与一些的企业的连结，好像达到个教会的荣景。不， 我们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这世界能够看见神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凭借着人所不能做的，凭借着人手所不能行的，神要一步一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为你的教会祷告，甚至为你的家而祷告，甚至为你的职场的这些同事来祷告。当我们传扬福音给他们，当我们竭力的把这人带到基督的恩典里面，带到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愿我们的眼光能够常常对他们去宣告说，他们是神的军队，他们要自终从埃及地要拯救出来，他埃及人就能够看见神是耶和华，从神而来的大能要彰显在我所带领的人的身上，神的大能要彰显在我所牧养的教会的身上，神的大能要彰显在我的家中，甚至是我的原生家庭，我这些初信主的家人上面，他们或许对主现在好像还没有的一个那么的热情和渴慕，但是主啊，你我要深信他们必定要改变，主你的大能要彰显他们的身上，他们是你的军队，你要引领你的儿女们出世界，进入你荣耀的光明国度，叫这世界看见，叫撒旦恶者看见你是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真神。期待透过今天的第七章的一到六节，帮助你在你今天进入到职场，甚至在你的家中的时候，你有一个勇敢，你有一个确据，说主，你的坚持要在我的身上，纵然我软弱，主啊，不要放弃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坚持你的命定。第二，你要在神面前说，主帮助我，让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天读经的亮光，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提醒，我要勇敢的去说出来，因为当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你的权柄就要在我的身上，不是凭借着我的学识和经历，而是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是你的同在使我的说话带有权柄。第三，也愿你的眼光看待你周围的人，看待你的教会，看待你所牧养的小家，看待你所带领的人，你的嘴要一直去说出，他是神的军队，他是神的军队，是神看为宝贵的，他们至终要从埃及出来，埃及人要得知神是耶和华。愿神大大的透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您，让你今天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能力和信心，凡你手所做的都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大能。愿神大大的祝福您。